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全民国防教育法呢，在民国94年公布，除了针对学校教育规划相关的课程，也非常鼓励民间单位或者是个人推展全民国防教育。但是你可以想象吗？当全民国防导入文化跟艺术，它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再加上服务学习课程，又会有什么样的亮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廖进杰教官，以及服务学习组的李佳玉老师，还有军事模拟研究社的社团指导老师王生元，来分享如何透过全民国防多元课程，提升学生全民国防意识以及自我防卫的观念，并且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全民国防射击体验活动。首先欢迎廖进杰教官。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汉声广播电台，替这学期全民国防的活动做一个分享。
接着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曾经是我们的特战弟兄，目前呢是军事模拟研究社的指导老师王生元。
大家好，我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社团指导老师王生元，那很高兴可以再次来到汉声广播电台分享。
第三位呢是服务学习组的李佳玉老师。
大家好，我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服务学习组的李佳玉，那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汉声广播电台。
三位来到节目当中，首先其实我想要先恭喜生源，因为生源去年有获奖，对不对？
哦，是很低调，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对，
这个是我们国防部111年全民国防杰出贡献奖个人奖，虽然想要低调，但是我们很想要帮高调这样。
好，就也算是过去这样好几年来的一个成果啦，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见报。对，然后想说试看看是不是让自己这么长久以来辛苦的这个过程可以有一个收获。
嗯，
对，然后没想到真的是如愿以偿。
其实我觉得声援获奖真的不简单，你自己有自己的本业，然后呢来到云科当社团老师，花掉很多的心血，本身不是从事国防相关的工作，却能够获得全民国防贡献奖，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出彩。
其实也是很感谢当初服役的时候有这个环境可以来去了解到相关一些国防的这些知识，还有一些在特战部队的一些战绩，重点还是遇到一些君子的贵人。对，所以说慢慢的去接触这一块，然后才可以进到校园服务。
在还没录音之前，声援还在录音室跟我说，他觉得全民国防真的非常重要。
对，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从小的环境就比较没有接触到国防这一块。对，小时候比较接触国防这一块，就是说喜欢看一些好莱坞的军事电影啊，比如说像 HBO 的 Band of Brothers 诺曼底大空降，没想到这样看着看着当兵的时候就变散兵了。我是觉得环境很重要啦，所以说进到校园可以一起来推全民国防，跟军训组跟学校这边开始推全民国防以后，我是觉得说可以用自己一己之力配合社团配合学校，尽可能让校园内的师生再接触到更多相关全民国防的一些活动，促进他们对认识国防支持国防。对，甚至可以报效国家。
好，非常谢谢声援这么投入。那进杰教官也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是如何透过全民国防多元课程来提升学生全民国防意识还有自我防卫的概念。
这学期呢，我们就是还是会配合就是我们的射击训练的活动，结合一些全民国防的演讲啊，然后还有全民国防的眷村参访，再来搭配我们全民国防的服务学习的部分，建构一个静态跟动态的一个整体的全民国防的一个活动系列。那透过课程演讲还有活动，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来参与全民国防，那让同学能够多去接触多了解多关注。
是，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大学生对全民国防这四个字他们是有概念的吗？还是他们觉得说，诶，那好像离我蛮遥远？
以往的感觉啦，我会觉得学生是觉得说离他蛮遥远的，可是因为近期因为台海的关系嘛，还有乌俄战争，就是有讨论到很多战争方面的议题，所以呢我觉得学生在感受上面包含在课程的部分，他们会对于这全民国防的关注会高一点。
好，嘉玉，其实你自己在推服务学习的这一块，学生对于要做服务学习，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心里会纠结，对不对？
对，同学会觉得好像服务学习这件事情是不是比较是拿免费的人力啊，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对，会有一些些小小的不太能理解，就是说我是来学校读书的，为什么还要去做服务。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他们出去做服务学习之后，尽管刚开始没有那么愿意，但是回过头来回想这件事，他们还觉得说哎，还好我有去做。
确实是哦，就是很多其实是意料之外。当然如果说同学们出去，但一开始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修了课，老师说哎，我们要去做服务，没有得选择。那其实绝大多数我们在课程结束之后，同学的回馈其实都还是蛮正面的，因为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啊，会感受到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其实学校呢要办很多的活动，嘉玉你们这一组算是金主组就是提供这个活动主要的经费来源啊。
是，就是我们是提供一些资源，像全民国防的部分也是之前有知道进阶组长这边是有在做全民国防教育，那我接手之后我就跟他聊过说哎，你要不要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活动一起推广。开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国防到底要怎么跟服务去做结合。
我也有点好奇。
对， 对，所以我们也聊了一下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式。那去年第一次申请，然后今年算是第二次再去执行，成果上面就是更优化了。那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有一些静态的部分，那去年请到是空降的，讲一些战绩的部分。那今年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一样到虎尾眷村那边去做一些国防的参访，参访结束之后同学也付出了一点回馈，帮忙整理园区等等的。
蛮好的，像刚才嘉玉有提到虎尾眷村，进阶教官对于这一块其实你自己有做一些的设计跟设想，把同学们带到虎尾眷村有你的缘由存在，对吗？
是的，我是觉得说透过一个就是文化的传承，然后可以去体验以前的部队军中，而且他眷村的一个生活的形态。譬如说我们可以去了解军中的军纪啊、军阀啊，还有他的一个爱国的意识的部分，那军人以前是怎么去作战的，然后生活形态，还有他们就是对国家的付出到底是什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分组活动，然后他们去这个眷村找寻答案，接着呢他们就是透过他们找到的答案，我们就再来做一个分组的一个报告。觉得这个对他们除了在那个意识方面，就是说你可以透过眷村的参访去获得你要的答案，接着呢你就是可以透过那个园区的一些，譬如说他们有防空洞啊，还有一些战争的痕迹，还有一些那个 VR 体验，还有一些什么实境解谜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军事方面深层的一些东西，不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而已。
是，其实我也要大推虎尾眷村，因为在很多年前呢，我曾经去虎尾眷村采访过，那时候呢它真的是一片荒芜，但是最近几年呢有很多的改善跟改变，也让大家看见说哇，这个进驻团队他们有多努力，也让大家透过不同的形式，像进阶教官有提到的就是 ARVR 这种，大家可以很真实的就在虎尾眷村里感受到当时的情况，也有很多的了解，听学生分享，我觉得哇，真的是蛮值得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廖进杰教官， 服务学习组的李佳玉老师以及军事模拟研究社的社团指导老师王生元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刚才进杰教官有提到了学习全民国防的部分，云科的军事模拟研究社呢，其实学习的面向非常的广泛。生元老师，你还带着学生前进小学吗？
哦，对，我们在今年初有办理这个教育部的寒假的这个带动中小学的营队活动，就是把三间学校的社团的学生，
刚才生元提到三间学校，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
好，那就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军研社、环球科大的军研社，还有中兴大学的军研社。那我们就是配合全民国防办一个在山区有一点山地作战的这种氛围的一个战斗营。那参与的学生大概有20位国小生，对，因为是偏远的山区在草林，然后那个时期又是刚好是山区的那个樱花嘛，绽放的时期，
怎么感觉很梦幻啊。
对，就是大一生进来接受我们的培训后要到草林去服务，前一天我还记得一个学生他跑来跟老师说，老师我好紧张，然后甚至还哭
哭。
对，因为他没有离开家里。嗯，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去的地方很漂亮。于是呢去了以后呢，他们才看到哇，草岭国小那就是一个天空之城，然后又开满了樱花，沿路上都是樱花，旁边又是群山环绕。对，所以他们才知道说哇，原来他们有这个机会到偏乡去服务，5天全部穿迷彩服，教学生哦，比如说基本绳结法哦，射击，然后还有战伤救护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目前可能会因应到未来比较险峻的一些台海的局势可能会用到的技能哦。虽然我们不希望战争发生，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些课程的主题去向下扎根到国小层面哦，让这些国小的学生他们快点接受到必备的一些技能。大学生他们觉得就很有意义啊，这五天回来以后，他们竟然在斗六市区的街道上要去吃庆功宴的时候，在路上不是唱高山青军歌。我开着我的车在旁边从后面经过，我就听到怎么会有人在唱军歌啊，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学生、欸、
哇，
对啊，所以
改变好大，
很感动。对，我现在想到我都鸡皮疙瘩了。
是，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配合学校的政策，配合教育部的政策，推行全民国防，可以慢慢影响到这些大专生，然后让这些大专生去影响向下扎根，
影响小学生。
对，所以教育部这个计划真是太赞了。
嗯，
对，以后一定要大力的继续支持。对，谢谢。
哇，这个很妙哎、欸！就是我们进到小学去教孩子们这些技能，其实不是要强迫孩子们提早长大，而是让他们从小接触，然后慢慢的，可能有些人会喜爱，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有兴趣投入到这一块。像生源就是因为很喜欢，所以自己很投入。这个改变其实它不会是一下子就形成，所以这个潜移默化还蛮重要的。进杰教官，你们学校其实也希望可以给学生一个这样的环境。
对，那因为大学生其实他们也有蛮多课业的部分，那我们的活动大部分都是结合我们的，譬如说我们的校庆活动啊、周会活动啊、运动会活动，然后还有搭配就是我们有一些社团的时间，那我们也会有一组像我已经申请第二学期，我们会有一组那个全民国防的服务学生，他们不是搭配课程，他们是专门全民国防的服务的学习的学生，然后他就会配合我们的活动来协助办理全民国防的一个行程。因为学期末我有看到他们的回馈啦，他们以前是搞不懂，就是说全民国防
啊、
军人，对，到底在干嘛。那他看到我们这样一系列的譬如说射击活动，还有一些演讲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参访活动，那他就透过不同的面向比较能够知道说，哎，我们全民国防在学校里面的运作，还有说他比较能够去了解这个军事相关的东西。那我觉得他们是回馈里面还蛮有收获的。
要办这个社团或者是要推服务学习，我觉得蛮不简单的。佳玉，你们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实务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困难点的话首先就是在我们服务学习的种类类型很多，那传统上早期比较常 场出现服务学习的话，大家在比较印象大概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帮忙打扫，对，那这也是同学们比较不乐意的。我们现在陆续其实也会结合各种多元的面向去让同学可以去认识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在课程上面的话的结合的话，它的深度就会再更深一点，那也比较有系统化。比方说我们全民国防教育它就是整体的一个整个系列，它从前面可能一些概念的导入，然后到后面中段可能会带同学出去参访，后期的话也会让同学做一些服务。对，
在学校当中呢，社团很多，军事相关社团会是蛮吸睛的一个社团。生源自己在带社团的时候有这么觉得吗？
对，这个我们算是创下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一刻啦，因为我觉得说把原本在玩这个玩具枪的社团把它改组成富有全民国防教育的意义的一个社团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教导学生说这个社团是符合国家政策的，所以他们在执行这些任务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比较有那个荣誉感。我觉得这可能是跟其他社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你们现在社团算庞大吗？
其实不算庞大，但是因为近期这个乌俄战争还有台海局势比较严峻，所以其实慢慢的学生都有去发现到，对，那甚至有学生会主动来询问说他要什么加入，甚至是说他想要来熟悉一下用这个玩具枪来熟悉一下我们的这种 T91 步枪然后怎么瞄准，对，甚至他们都比较乐意去学习。主要还是新闻有在报，当然大家就会被感染渲染。
是，我觉得你们这个社团很特别，就是之前有学生来受访，这个学生呢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内向，有一点点害羞，但是加入你们的社团我觉得他是很投入的。我觉得哇，我以为学生去参加那个社团都是对军事很有兴趣或者是很热血阳刚，事实上有很多那种边边的学生他们也对这一块很有兴趣。
对，社团里面内向学生不少，对，但是在担任干部啊好好的教育之下，的确人变礼貌了，道德感也提升了。我是觉得加入社团是有助于学生去提升他各方面的发展，毕竟社团是团体活动了，而且他又要接触到校内的服务学习，要去服务校内的来体验的这些校内的师生甚至是外籍生做很好的一个交流，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些干部们经过这一年以后他们成长很多，那这是我在一路这样回顾下来看到他们的成长，我会觉得很感动。
那你们是怎么招生呢？口耳相传吗？还是
当然就是网络的行销是一环，对，但是基本上还是要仰赖学校的每年的社团博览会还有比如说有讲座体验活动可以参与，或者是有服务学习，那只要来你就可以接触到相关用娱乐的方式展现的国防活动，自然而然就会有学生会闻风而来。通常有时候社团博览会并不是第一批学生加入的时候，而是在后续的相关活动陆续学生才加入。
活动应该也算是吸睛，要不然学生不会因为透过活动就蜂拥而至吧。
我们特色就是我们毕竟有广大的艺男四个月的甚至接下来那个一年的
一年，
对，他们发现到好像不面对不行，对，所以呢他们就会我们就安排说OK 啊，你对玩具枪有兴趣，然后你对国防有兴趣，好，那我们的课程就会有一门课就是专门在做 T91 步枪的介绍，好，然后我们会用这种玩具的空气枪，外形是一样的，好，瞄准图是一样的，拿枪的方式感觉都是一样的，让他们去熟悉，对，甚至在服务学习的时候呢，军训组的服务学习生有到我们社团来受训，对，我们就教他们这个用枪安全观念，怎么样去使用枪，怎么拿枪，怎么样射击，怎么样上靶，他们学习的成效不错，然后呢下一个小时马上就服务给之后来体验的学生，那天晚上大概有近百人，觉得他们服务的成效非常的不错，那我觉得说这个对他们讲非常有意义。
这个规划蛮好的，就是你们不只是社团还变成种子师资，
对，没错，对，所以就是社团也有服务学习啊，那军训组也有服务学习，对，那就是相辅相成，
看起来这个进阶教官也蛮能搭起他们友谊的桥梁，
我们是一个 team。
因为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起初的时候规划啦，就是说可能尽可能搭配所有的活动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规划，那也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效，参与的人数也会比较多，然后吸睛度也会比较高， 就是说学生的那个参与率也会提升很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一鱼两吃啊，一方面我们也是可以做这个全民国防的推广，然后一方面学生又可以获得很多的收获的部分。
刚才提到收获，我觉得孩子们如果他真的要去学习如何用枪，或者是如何了解我们目前现行的全民国防制度，透过不同的样式跟活动的方式，他们会有不同阶段的体会。
因为其实高中他们都会有实弹射击，
会有一次打靶。
对，会有一次打靶。然后因为现在高中也有全民国防教师嘛，还有教官的部分，他会讲到那个枪支的射击还有一些技能的部分。那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时间训练的时数有限，
蛮短，
对，非常短，那可能学生到了大学的部分就会忘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结合社团的这一块，我们再来做一个训练，还有在课程中能够再跟同学做一个 T91 的一个电子系统的训练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加强同学的一些战绩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是，metronome of typewriter keys, a simple thought brings you to me, and I'm thankful every day. I'm so glad I found you the old-fashioned way, in a time when we want it everything so fast, write a text, no time to call, to slow down, oh I pray. I'm so glad I found you the old fashioned way, I'll write to you with ink from a pen,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今天特别来宾呢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廖进杰教官，以及服务学习组的李佳玉老师，还有军事模拟研究社的社团指导老师王生元。云科的军研社其实真的算是火力强大，而且呢学习的技能是包罗万象，来的学生呢卧虎藏龙，有一些呢军事知识可能比我还要丰富呢。生元是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社团到底在学些什么呢？
学生其实对于军事的兴趣，战车、飞机、大炮，其实他们都懂得比我多。对，但是呢，我们最基础的东西，他们没有把它学习起来。比如说，他们都会认识一些国际上知名的一些枪械，对，但是他们却没有对我们的 T91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方面的话，我就会购买一些，比如像是瓦斯的 T91 的这个步枪，合法安全的玩具，它就可以执行大部分决议结合。我们的学生曾经乐此不彼，拆卸它可以搞到晚上凌晨一两点，在拼速度。我们的学生最快1分10秒可以完成大部分决议结合，而且不是只有一两位而已。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平常想办法用军事模拟的方式去添购合适器材来训练他们。
那生元你自己的记录是
1分06秒？
哦，还没有被超越就对了。
当老师嘛，至少本职学人要强一点。
是，
对啊，
等他们来挑战。
对，我其实退伍后还一直思考说，哎，我去当兵，国家给我一个称号叫做特战兵。我不是说我当完特战兵
就
结束
了，
就没有了。对，那我又投入到全民国防，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想说要怎么样去加强本职学能。对，尤其是真正会用到的。那我也常跟学生灌输一个观念说，你到坊间上很多一些战术的课程，或者是射击的课程，但是你上完回来以后，你没有去反复练习，那这样的话你就是白上的。对，所以呢，我们会在课堂上 示范给学员看，用最快的速度去把成果展现出来，让他们就是对你有信心。然后呢，你再依照相关的一些 SOP 去引导他们。因为现在学生加入社团，他们都其实都是在电玩上面接触到很多这个枪的模型，他们其实接触到真的枪，他们很兴奋。基本上加入我社团的学生100%他们对于大部分节都很喜欢，而且是那种拆卸的时候那种金属在互相碰撞对的那种，然后在秒速的追逐，然后完成以后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兴趣啦。
好，那除了这个枪支的拆解结合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射击啊，都不能说我上靶台之后每个都脱靶吧。
对，我们有曾经实验过啊，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射击。那的确我真的是那个量够的话，学生的射击的素质会提升。那我有带一个学生叫张伟正同学，他现在已经毕业是校友，然后他射击能力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赖于前几年这样社团课程一直拿 T91 射击。他是一个 AK47 专家，他觉得他对于射击的战绩是很 OK 的，结果他拿起 T91 战斗步枪的时候他上膛的姿势
完全不对。
对，完全不对。对，所以他当下就知道说他要加强对于我们的国造武器的认识。
所以你看，如果你了解 A 你不一定会了解 B 啊，每一个东西都有它专业性，然后你必须要去学习才能够上手的。不是说我懂枪啊，那我拿到 T91 我就可以上手，这不一定。
对，时速上是很重要啦。对，那其实这两年的课程调研的比较多元化，就不只有射击。课程多元化你就会影响到你射击的时速。基本上其实这一年的学生我们尝试用新的方法去带，让他去透过体验的方式了解到更多的全民国防的主题，但是射击的能力就稍微下降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透过学习不断来精进的。你刚才提到的社团有其他不同的活动，我觉得你们最特别的就是加入了战伤救护，这也是时代的潮流，你们也是走在尖端。
对，国外已经是行之有年了，那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也都 survey 了好一阵子。政策上面好像是明年开始就要开始全军配发这个紧急医疗包嘛。
是，
对，那我们为了符合国军的战训，因为毕竟他们是义男，他们先修以后去当兵的时候
先修班啊，
对，就是有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也配合军训组这边未来也会做一些战伤的推广。我们还一起去考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Stop the Bleed， 就是
证照、
对，一个证照。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来讲，他能快速的藉由一整天的一个课程，并且到最后的一个检测去学习大量出血的时候紧急的止血，然后认识这个战斗止血带，我相信对他们未来或许啦，战争来的那一天他们这个技能可以用到。对，而且可以救无数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推荐学生说要战备你的各装，甚至你的止血带你都要自己要准备好。
其实不一定是要上战场才能用到啦，平常呢学生骑摩托车真的是比快的，你有时候遇到同学车祸也可以拿出来用一下，蛮好的。
对，就是我们也会推荐学生说在自己的背包里面也放这个止血带，但是不能去买便宜的。对，那个都是
那个都是
对劣质品，一定要买就是认证的。
好，嘉玉其实在看学校的社团，你自己会有一些心得吧，因为每个社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那你觉得他们这样的社团是不是算是学校战力强的社团？
我觉得厉害，很厉害。他们的活动就是可以感觉到同学相当的热血，然后尤其是在那个校庆的时候，会有一群人就是穿得很厚重的，这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我觉得在这样
他们都穿迷彩服吗？
是，然后全副武装，然后所有的装备都在身上，然后非常有模有样。因为那个气氛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说，有点特别吧，就是旁边热热闹闹，但是有一群人很认真在模拟那什么上岸啊什么那种攻防的样子，非常的极度的严肃这样子。那个整个气氛其实反差很大。
这一群人我觉得他们怎么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们有安排过一个演习啊
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路上的渗透，然后还有就是水上渗透，他们还去划那前学务长自己做的小艇。
哇，
对，然后那个木板当做划桨，有还有垂降，
还有垂降，
我从五楼跳下来，
你
教官在岸上拍我们，跟学务长在划船做场刊，对，很有趣啊，对，那是一个不错的回忆。
哇， 哇，从五楼垂降，那不晓得会吸引到多少目光，全场大声尖叫吧。
因为现场有高职生来参加校庆啊，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把手机拿出来，但是那个就几秒而已哦。那真的是我第一次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校长还有来校阅，对。
哇，好酷哎！
对，因为我们校庆就是会办新鲜人活动，所以有全国就是从北到南，
天哪，
二十几所学校的所有的那个高中生会来做一个参访。这个活动那时候在那个地方办是还蛮吸睛的，就是学生会很有兴趣，哇，怎么会有人从上面跳下来这样子？对，
回去之后呢，学校有什么特色可能说不上来，但是只记得有一个人从五楼飞下来，
对，然后一群穿国军素颜迷彩的学生然后把整个云梦湖丢满的那个绿色烟雾弹，
哇，
对，
天哪，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教育，就是提醒大家随时要注意这个忧患意识，全民国防。
是在学校里面其实不是只有上课这么简单而已，在课程里面其实也希望可以安排多元的活动，让学生可以真的了解到全民国防是什么。那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呢？课程的设计上，
像这学期我有邀请到一个亲子教育的一个讲座，那他结合到艺术方面的，就是说他让我们看那个就是类似海战图，那我觉得我们那个学生真的很棒，他是一个抽象画，那我们居然有学生可以把他想象是一个战争的场面，那他是有一个动画，其实你看那个画你是猜不出来他是战争的 一幅画，他要表达的意象是战争的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们同学很棒，他就是猜出来了，然后我们那个讲师说，哇，你们这个班的素质真的太棒了。我们就是透过这样不同的面向，像上学期是配合那个郭将军做这个战机空降的部分，然后这学期我是找到一个比较多元艺术方面的，就是说他可能从一些图画认知还有多元的这个智力，就是说从那个图画去辨识说，哎，战争的一些要素。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艺术全民国防，我没办法在脑子里画上等号。
对，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就说，哇，怎么跟你的全民国防做结合？然后
他一开始也有怀疑，
对，他一开始也是很怀疑，可是最后他还是找了那个，就是譬如说有一些是战争的场面，然后他会引发你什么样的情绪，然后让同学来看，那同学看完之后就真的会有那一些元素在，然后会去反思说，哎，战争到底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形式，那我们怎么样去如何避免战争，然后提高同学对于这个战争，就是说如何去避免战争的这些，然后做好一些忧患意识啊，还有这全民国防的那个如何去增进自己的一些认知跟技能的部分。
Say love is free, but it's more than you can see. It's a song, it's a melody. It's the beat of you and me. It takes more than words to know. It takes more than bills to show. Ooh.
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云林科技大学的廖进杰教官，服务学习组的李佳玉老师，还有军事模拟研究社的王生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云科的军研社也算是全民国防的小小种子，因为他们不时呢就会出去校外做布展，实际架起了装备哦，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体验射击的乐趣。
对，很有趣啊。我们社团训练出这些种子以后，有开始受到一些其他的大学的邀约。对，那就刚好就是结合不同大学的这个全民国防教育多元教学。对，那我们就是把云科这个良好的这个模式把它复制到不同的地方去。我相信他们去推广的时候，结束以后他们都会觉得很有荣誉感，虽然有时候很累，但是有时候他们就已经累得像小狗一样了。其实狗没有那么累啊，对啊，但是他们很疲惫，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层次是饱满的。对对对。
那要出门策展，可能有一些新加入的同学他会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们有系列的教育培训，包含第一个就你为何而战嘛，要先跟他讲说，你是在推广全民国防。那全民国防就是用娱乐的方式，只要让大家接触到，大家接触到回去就会慢慢想，然后就会想到，然后就会支持。对，所以我们就是大量的曝光，无论是实体实际的操作上的曝光跟网络上的曝光都尽量去做。到现场去推广的时候呢，他们也要穿国军数位迷彩服，穿上战术背心，对，然后还要做战术动作，要手背信号去引导这些不管是服学生还是是这些来上课学生，校内的师生他们会也来体验。对，你用这种方式去让他习惯这种指挥的模式，对，他们就慢慢把自己就是训练成一个领导者。
你们这样会吓到小孩啦。
不会啊，小孩子有一个经验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有一个幼稚园大班还是中班呢，他妈妈让他穿着自拍轮，重点是呢我们现在有设计了，他们会穿着自拍轮过来拿着 T91 的玩具枪设计。
哇，
对，而且还打满靶。
哇，厉害耶。
对，幼稚园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射击运动可以大量推广。
嗯，
当然云林县政府还有这个射击协会都有在云林县的各个学校里面开始做这种就是奥运项目的射击推广。对，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云林县在射击方面是很可以期待的。
战力强。
对，战力强。
哇，这真的好特别耶。就是其实你们在射击上面实务操作，学校也有蛮多这个设备可以来做训练。
对，就是我们有添购许多的这些器材，
类似电子靶这种。
对，就是靶材啦，那有些是预热用的，有些是靶子，近几年来调整到就是靶子。为什么？因为可以让学生清楚的看到它的弹着，如果是靶类的话它就是一个预热，我们可以用有声光效果的方式让这些学生玩起来开心，不要说那么硬啊，对，军事化的这种口令
就给到呀呢。
对对对，那你如果只是一般校内师生来体验的话，那你就是
电子靶，
打电子靶感受到那个声光效果。但是如果你加入社团以后，我们就会开始朝向专精。对，我们就会拿靶子出来，包含怎么样教你做战控准心的归零。对，然后你打出来的弹着点要怎么样控制，你的扳机控制怎么样让它就是可以维持在一定的区域里面，不会太发散。对，所以就是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区别。大量练习很重要了。对，就是你要千百万发的去扣扳机，就是
还是不用钱了啦。
要啊，要花费啊。但是我觉得用玩具枪练习它那个用枪的要领，还有怎样瞄准，还有扳机控制，呼吸的调节，还有你的眼睛，一般很多人是没办法闭眼睛单眼的。对，但是你有持续去练习是有办法改变的。甚至到最后面向我们比较专家的话，就是两只眼睛就可以打开射击了。我为了想要精进自己射击技术，我今年有报名后备军人的射击营。
哇，我们今年的暑战营有推出了后备军人射击体验营。
对，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也是一个在职教育啦。
对，
就是我回到部队去，然后当然我希望他用新式的方式来教我们设计啦。
是，
对吧？所以希望国防部可以听得到。
天啊，我想你先说一下你是参加哪一梯次哪里的
特别训练一下。
我北中花莲都有报。
天啊，天啊，教官们你们那个皮又绷紧一点。要来接受挑战了。
是回去向国军学习啦。对啊，因为毕竟他有实弹，有真的枪， 对，那我们就是回去等于是另类的教招嘛，我们可以去复习一下打实弹的那种感觉，然后看一下自己成绩如何，对，然后再跟自己已经服完役的学生对赌鸡排这样。
哇，这个压力颇大颇大，真的。但是呢，真的要代替国防部谢谢你，第一年推出了这样的营队呢，就由你来热烈响应，我觉得哇，挺好挺好。
对，我觉得毕竟是自己还是后备军人啦，对啊，那如果国家有遇到危难的时候，还是要挺身而出。当然有这个环境，我也是希望国防部可以多开这种营队。
今年教官也会为这些学生办一些竞赛的活动，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些实质上的训练或操作。
对，其实我刚刚听到声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就是缺乏热血，还有那个主动积极。然后如果说譬如说假设今天国家有难，第一个愿意谁愿意站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就是缺乏，对，缺乏这样的一个心啊，还有爱，虽然大家都说爱国，但是真的有事的时候谁愿意挺身而出，那我觉得
这个有待考验，
对，真的是有待考验。所以我是觉得说让同学就是说多去体验，多去看，或者是说透过一些环境的教育或者是一些影片，我们可以从中间获取一些那个教训或者是一些它的寓意，然后我们就是多多培养学生这些爱国情操啦，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那就很像说，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国家就尤其像有几个像以色列，他们是全民皆兵嘛，那很多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好，还有他的一些学生的一些爱国情操，我觉得都有很多的琢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的一个课程里面好最主要训练的，他这些素养可以培养出来。那我觉得这是就是这个在学校推动成功的一个就是一个关键，
是，
对，
不要看我们台湾小小的，其实在全世界来说台湾的国防实力也算是
前
段班，
对，
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我有考过学生。
不要觉得说哦我们看到就这样啊，有时候呢你觉得的习以为常，在别人看起来它却是一个不平凡，
没错，
啊，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长期处在一个应该是说稳定的状态，所以同学会觉得说哎，这个安全的议题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相关，就很像空气一样呼吸，你不觉得很，
啊，
对，这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呼吸，或者是说有一天你这个国家安全出了状况，你才会觉得哇，对齁，这个是我们长久以来没有忽视的一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多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认知，还有一些那个爱国意识啊，爱国情操的部分。
是，我们在校园真的看见学生不同的可能，那全民国防呢也用不同的形式在校园里不断的展现，希望同学们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感受跟体验，真正的了解全民国防的真谛。今天呢非常谢谢云林科大的进阶教官还有声援老师以及嘉玉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也看见云科大非常与众不同，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各位，谢谢。